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4面，卯三总标总显四种大意。好，那么我们这大科啊是讲到新生灭门。那么生灭的因缘当然依止的是阿赖耶识啊。那么阿赖耶识当中有两种的功能，一个是觉，一个是不觉。那么觉悟的功能又分成两种，一个是始觉，一个是本觉。好，那么我们今天讲到本觉。那么本觉当中呢又分成两种啊，前面的一颗是随然本觉啊，是掖着本觉的作用来说明本觉。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性境本觉，是掖着本觉的体性啊。那么本觉的体性呢，我们如何了解本觉的体性呢？从四种的殊胜的功能来了解这个本觉的体性。好，看论文，复次觉体相者有四种大意，以虚空等犹如净境。那么这个本觉的体性呢、啊，有开展出了有四种殊胜的功能。那么简单的说有两种，一个是虚空，一个是净境。也就是说呢，这个本觉啊有空。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啊，从空的角度呢讲出一个譬喻呢，就是虚空啊。这个虚空前面也说过了，虚空呢法藏大师解释虚空呢是用二义，第一个周遍义，周遍啊，就是本觉能够周遍十法界，在十法界的众生当中呢都记住的本觉叫做虚空啊。第二个虚空是无差别义，就是法界一向啊，这个本觉呢它是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啊，处生死而不染，正涅槃而非净啊，它没有这种增减的差别啊，所以就是讲到空如来藏。其实它不空呢，就像一个镜子，它有人生意，它能够显现种种的自利利他的功德啊，就是一个是空如来藏，一个是不空如来藏。从这两个角度来了解这个本觉的体系呢，因何为是？一者如实空净，二者因心习净，三者法出离净，四者言心习净，有四种啊。那么这四种呢，我们先看第一个，一者如实空净，远离一切心境界相，无法可现，非觉照义故。那么我们对这个本觉的体系呢，第一个的了解就是它是如实空。什么叫空呢？就是远离一切心境界相，无法可现啊。那么就是说呢，虽然这个本觉有时候是被不觉所蒙蔽啊，那么它会显现种种的啊天人恶鬼畜生的这些杂染的境界了啊。但是从本觉的体性上说呢，它是远离一切的境界之相。啊，说是虚空，你用墨汁去泼虚空啊，你也不能掌握虚空啊。你用白色的油漆去泼虚空，虚空也是一个如的境界啊，它是远离一切的黑白的境界相啊。所以简单的说呢，它是非觉照义故。非觉照义就是说啊，我为大师解释说呢，它不是凡夫的妄念。所能够分别出来的，就是说啊，我们凡夫呢，在整个社会的发展啊，他一天到晚打妄想啊，他能够发明很多很多的东西啊，他能够想出各式各样的知句出来，但是我们凡夫的历史经过百千万劫以后，没有人能够想到本觉的内涵，不可能，因为它是非觉照义故。它不是你向外追求能够去觉照得到的。在天台小止观里面讲到这个对治魔事啊，就是你在修行的时候啊，有魔障应该怎么办呢？啊，那么智者大师他是教授两个方法，第一个有相行，就是皈依三宝啊，念佛、念法、念僧啊，你或者念佛，或者诵经啊，或者依止这个大众的僧团。啊，意念三宝的力量啊，这叫有相行。第二个呢，智者大师告诉我们无相行， 就是你安住在空性了，魔王不能干扰你。那么这个无相行在宝镜大师的注解当中，他讲出一个公案说说是佛在世的时候这个佛陀去托钵的时候，魔王要去障碍佛陀，就现出一个牧牛人的相状手上拿一个手杖披头散发，站在一个大石头上，非常的娇慢。那么佛陀拿着钵呢，安详走过来以后魔王就跟佛陀说瞿昙你要到哪里去就很娇慢的问佛陀。佛陀看着这个牧牛人，他一看就知道这是魔王他就反问魔王说，那你要到哪里去呢？魔王就很高傲的说，我就带着这些牛在人间天上到处的享乐我们知道魔王就是修习善业他欢喜布施持戒但是他没有出离心贪着五欲就变成魔王所以他说，我呢我是一个牧牛者，我带着很多的众生去积极善业，积极善业干什么呢？不是追求无上菩提，是受用这些五欲的果报，所以我的活动范围呢就在人天里面活动。那魔王很高兴的讲完以后，就问佛陀说，那么瞿昙你要到哪里去呢？佛陀说我要去的地方是你不能去的地方。那么什么叫做不能去的地方呢？宝镜大师说就是安住在空性，就是说呢，当魔王干扰你的时候，你能够观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时候魔王找不到你，因为非觉照义故，就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意识分别心所能够到达的境界了，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个地方讲这个空不是我们去向外攀岩所能够觉照的是依止我空法空的智慧才能够相应的二者因心习境为如实不空，一切境界之相悉于中现，不出不入，不思不坏，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及真实性故，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自体不动，记住无漏心众生故。那么这个本觉的体性有四种相貌，简单的说就是体大跟相大前面的如实空是讲它的体大那么这以下的二三四是讲它的相大那么相大当然就讲不空了。那么相大当中的第二段呢是一个总说看总说。那么因心习境，这个因呢我们解释一下，因就是升起清净法的因种它有人生意升起种种的清净法我们看它的解释，为如实不空这以下有两段了。两段当中呢，第一段呢是耶着所显现的境界那么一切的境界之相呢都是在本觉的体性显现那么这个境界呢跟本觉呢是不出不入，不思不坏，常住一心。这个不出不出法藏大师说就是不离了不离的叫不出了。那么不入就是不急，不离不急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是不思不坏它也不失去也不减少所以法藏大师说呢，这个一切的因缘相在本觉的体性显现不出不入呢是解释它的法性本来空寂那么不思不坏是解释因果丝毫不爽，那么不管空不管因果呢都是依止一心而显现，所以叫安住一心。那么一切法即真实性故一切法的本性就是本觉的体性那么这段是讲到它所显现的万法不过从本论的意思来看，它的重点它的因心习境是讲下一段是耶着人显现的觉体，前面是耶着所显现的万法，那么这个本论的重点是下一段业者能显现的解体，又一切的染法所不能染，自体不动，记住无漏心众生故。那么这个本觉的空它不是完空， 它有对治染法的功能，染法不能染啊。那么它的不动的体性呢，具足无漏的功德来心习众生。那么具足无漏心功德故啊，在法藏大师的注解说叫做本洁内心，就是说啊，我们这一念的明了分别的心性啊，在无量劫当中啊，在三界一次一次的打滚啊，流转三界中啊，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啊。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呢，有一种功能啊，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或者说是欣喜我们，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厌恶生死，心求涅槃，就是有一种功能，叫做本觉内心。那么本觉内心这句话呢，在藕益大师呢讲的就更详细了。他说啊，其实这个本觉内心呢、啊，这个就是一种初世的善根。那么这个初世的善根呢，什么叫初世的善根呢？藕益大师进一步解释说、啊，说是佛性雄猛，不可破坏。就是我们的本觉里面这个不空如来藏啊，它有一种非常坚定的体性啊，这个体性会引导我们啊，厌恶生死，心求涅槃。那么这个体性是非常坚固的，不管你过去曾经造了多大的忤逆十恶的罪业，你都不能破坏这种佛性内心的功能。它不为一切法所破坏，而能够破坏一切法。在过去啊，美国有一个硕士啊，这个硕士后来是出家了。出家以后呢，他的修行啊的章法呢，就是朝善啊，到美国各地去拜善。拜善以后呢，他最后写了一个心得，叫《修行者的日记》。那么他在朝善当中，当然有些人就有时候是羞辱他，有些人赞叹他，供养他。那么有人就问他说啊，说你是一个硕士啊，以你的资粮力啊，你在人世间的享受荣华富贵啊，你为什么要出家呢？在这个地方辛辛苦苦的拜山呢？啊，那么这个比丘他就回答说啊，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初世的善根啊，当这个善根所被启动以后啊，不是任何的境界所能够障碍的。不是任何境界所，就是藕益大师说佛性雄猛啊，不可破坏。我们可以这样子讲，说一个人的修行啊，说他要出家，他觉得很多很多的障碍，很多的挂碍啊，这个人没有真正的发心啊。啊，就是说呢，你一个人真正善根被启动的时候啊，所有的障碍都不是障碍，都不是障碍。那么你觉得出家很多的障碍呢，那表示你还在活在你的妄想当中，你真实的那个因心习境，那个不空如来藏的善根啊，没有真正的触动，没有真正的触动啊。所以这个地方讲，我们的本觉的体性啊，虽然是空，但是这个空里面有一种潜伏的功能，它干什么呢？具足无漏心众生故，它白天晚上啊不断地告诉我们要厌恶生死，心求涅槃啊。当然我们没有去注意它呢，这个功能对我们就不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虽然它没有显现，这个功能是存在啊，这个叫做本觉内心啊，这个是不空或者讲相大的一个总说。那么这个本觉内心到底它的内心是产生什么样的功能，这以下分两段。三者法出离境，为不空法出烦恼障，自爱离合合相，纯净明故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依着这个自受用的功德来说了。这个法什么叫法呢？这个法就是界定慧的叫法啊。那么这个本觉的内心呢，它会引申一种界定慧的功德啊，它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叫做出离啊。我们看论文，为不空法，那么当这个本觉的内心的功能啊， 那么假借我们的文思修的因缘启动以后呢，它有出烦恼爱跟自爱的功能。这个烦恼爱就是烦恼障了，这个自爱就是所知障啊。那么远离这些合合相啊，我们在本论里面看到合合相啊，你就知道是阿赖耶了。阿赖耶是它是一个啊真妄的合合啊。那么破除这个阿赖耶相啊，那么恢复我们的本性清净。这个法出离境这个地方很重要，就是说啊，你要相信呢，你心中的戒法或者是禅定法或者智慧之法是能够对治烦恼的，你要相信这件事情。说是我们无量劫来在心中啊，心习很多的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都有啊，贪欲嗔恚嫉妒高慢。那么你要能够相信的这些烦恼都是希望相，因为颠倒生因缘有是希望啊。那么什么是真实相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本性啊，是能够处理的那种真实的功德，是能够对治这个希望相啊，就是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啊。这个地方叫法出离境，这个法有出离烦恼的力量啊。逝者言心习境，那么这个眼呢，实际上这个地方指的是利他的功德啊，成就众生的这个得度的因缘啊。为依法出离故，遍照众生之心，定修善根，随念示现故啊。那么当本觉的不空的因心习境被触动以后呢，它能够成就法出离境，那么以这个清净心做基础啊，那么能够遍照众生的差别根基，那么使令众生呢来修习种种的信定念定慧的善根啊，那么随顺众生的心念的好坏来显现种种的差别的因缘啊，因你何身得度，那么就现何身而会说法令他解脱，那么这个就叫言心习境。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信境本觉，就是我们的打妄想的心中啊，他记住这种如实空跟如实不空的一种潜伏的功能，等待我们去开发它。这个本论的觉啊，当然讲得很详细了啊，有四这个始觉的智慧讲到四种始觉智，那么本觉讲到两种本觉啊。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啊，把它做一个总结一下哈。在大小乘的修学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观心啊，所以这个小乘的学者很喜欢说啊，内观法啊。那么当然这个内跟外的差别就是心啊，心内跟心外啊，所以这个内观法讲得非常的好啊，刚开始应该内观啊，那么内观以后再外观啊，一直大悲，大悲是外观，那么智慧是内观啊。那么内观当然对心的观照呢就有所不同了。好，我们把整个佛教的修学的宗旨啊，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主题了。说是观照我们这一念心啊，有三种差别。第一个小乘的教法呢，小乘的教法在观心啊，他认为这个心是纯粹是杂染性的啊，说是心是恶言行为罪所，所以我们看不出在小乘的经论当中有所谓的啊，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说对我们的心啊，赞叹我们的心的本性跟诸佛是没有差别，这样的话我们几乎是在阿含经看不到的。我们只看到啊，佛陀告诉我们啊，我们这念心是不净的，是苦恼的，是无常，是无我的，是这样的一个杂染的心识。那么当然心是杂染的，那么只好把它完全消灭了啊。所以在观心当中呢，小乘的学者对心的态度是认为心是纯粹的杂染，这是第一个重点。当然这样子对破恶 在破恶方面有很大的力量啊，但是这个身善度众生的时候，你用这个观法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啊。那么第二种的观法呢，就是天台宗的思想，天台的言教思想，他认为心是完全纯净的。那么当然他能够安立言教，他有他的经论根据啊，根据法华涅槃啊，他认为我们的心啊完全是清净的，说是达妄本空，知真本有啊，妄想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天台中的言教呢，他的修行啊，既然在教理上的认知心是纯然清净，所以他修正的时候呢，就是正直舍方便，但修无上道，这些枝枝叶叶的对峙都不需要，直接的正念真如，这一念心直接关照到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这个那些所有的无常观啊、业果观都不需要。那么当然立根人啊，像禅宗的人啊，直接的啊，从一念不生即诸诸佛就悟入的本性了啊。那么这个是当然比较乐观一点的、啊，认为心是纯然清净的啊。不，当然这个观法它有它的传承啊，法华涅槃就是这种思想啊。那么本论根据楞伽经呢，他所开展的是马明菩萨是比较中道了，他认为心的本性是清净，但是带妄，所以他认为心呢是真妄合合，说是我们这一念心本性是清净，但是呢一念的妄动就变成阿赖耶识了，带妄了，生灭跟不生灭合合，但是呢值得庆幸的是真实能够破除虚妄。所以我们看看本论里面讲到死劫智，它四种智慧，它前面的业果观、无常观跟空观呢、啊，都是对峙这个虚妄相。到了第四格的时候，他修无念法门，直接的观照一念心啊，密心了不可的，直接的气证真如。所以在本论当中，它是比较中道，就是我们这念心是带妄，真如带妄啊，或者说在禅真如。啊，所以本论的后面的那个正式的修行方便呢、啊，它有对峙观，但是它也有根本观，就是根本观呢，直接的观照真如，啊，直接的密心了不可得，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安住啊。但是密心了不可得，他在无始的欣喜有一些希望的烦恼啊，那就要假借这个啊业果观、无常观、空观啊，善巧对峙了。啊，所以在本论的对心的态度是认为真妄合合。啊，所以这个观心法门啊，基本上有三个重点。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是把阿赖耶识这个觉的功能都讲完了。我们看引二是不觉意。那么前面呢是讲到这个觉悟的功德，这一下讲出不觉。啊，不觉的相貌。好，那么这当中分两颗，先看毛意，总名不觉一劫故无始。啊，我们看论文，所言不觉意者，为不如实之真如法意故，不觉心起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离本觉。好，这个不觉啊的相貌啊，法藏大师说呢，在本论当中的不觉有两种相貌，第一个是根本不觉。啊，或者说是根本无明啊。第二个是知末不觉，或者讲知末无明啊。那么这一段是先讲根本不觉啊。什么叫根本不觉呢？这一下解释了。所谓不如实之真如法义故，不觉心起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离本觉。说是这个我们这念心呢、啊，是刚开始是清净本然，离诸对待啊，是一个。没有个体生命的差别，那怎么会有这个不觉呢？就刚开始啊，就是我们不能够如实了知啊，真如的法是平等不二的，就是我们刚开始的生命现象啊，是没有我相人相的对立的，那是一切法如的相貌啊。那么如的相貌本来是非常好了，但是呢，不觉心起而有其念。那么我们的心呢、啊，就是刚开始是怎么回事？就是说，真如不守自性，一念的妄动。 我们总是觉得说应该要向外攀岩比较好啊。那么一个升起一个向外攀岩的心呢，就动，就不觉兴起了。不觉兴起以后呢，而有其念，就产生很多个体的生命的现象出现。就是刚开始的生命是离诸对待，没有时间相，没有空间相，没有差别相。那么开始动了第一个念头以后，糟糕了，开始有一定的时间，有空间，那么有各式各样的因缘果报了，就是从最初的一念的妄动。好，那么这个地方再把这个妄动再解释一下，念无自相，不离本觉。那么虽然这个妄动呢，但是它不离开我们的本觉。所以这个马明菩萨很慈悲啊，哈，他在说话的时候啊，他经常会给我们一些鼓励啊，说是虽然打了妄想啊，但是你要永远相信啊，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已是已成之佛，其体无比啊，就是消灭这些妄想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本性没有失掉啊。这段话很重要啊，这个根本不觉啊，我们期末考会考这段啊。这什么叫根本不觉呢？就是因为以不如实之真如法，一故不觉兴起而有情念。就是刚开始呢，我们不能够安住在真如的平等法而向外的妄动，一动了以后就产生个体生命了。所以这个个体生命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是我们一念妄动，就是这个舌因缘第一个无明啊，无明就产生业力行，那么就产生阿赖耶，就产生很多的果报啊，这叫根本不觉。那么这以下呢，就讲出一个譬喻。犹如迷人依方故迷，若离依方则无有迷，众生一耳一觉故迷，若离觉性则无不觉。那么说一个在路途上迷惑的人啊，他为什么会迷惑呢？因为他有方向的概念，所以他这个有东西南北了啊，把东边当作西边，把西边当东边啊，所以他才有所谓的迷惑。如果我们把这个方向的概念都消失掉啊，那就没有所谓的迷惑可言了啊。那么这是一个譬喻的，以下合法了。这众生一耳一觉故迷，若离觉性则无不觉。那么众生呢，就是因为有本觉了，有觉才有所谓的迷呢。就是说你不如实知真如法义故，那如果没有真如，那当然就没有所谓的不如实知真如法义故了啊。就是有觉才产生迷，所以离开了觉性就没有所谓的迷惑可言了。说离开了水就没有波浪可言了。一有不觉妄想心故，人之迷为所真觉，若离不觉之性则无真觉之相可说。这个地方的法藏大师说，是这段是个总结了啊。总结呢，法藏大师说呢，前面的一段呢，一有不觉妄想心故，人之迷说为真觉啊，他说是真有待望之意啊，这个真啊，真实的功德啊，有对待妄想的意的义理啊，真有待望之意。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妄有起进之功啊，在妄想当中呢，它有升起进化的功德。妄有起就是升起的起啊，妄有起进之功。好，我们解释一下，说是因为有不觉的妄想的存在了啊，那么我们为了要说明这个迷义呢，才说明这个觉悟了。所以真有待望之意，就是觉悟跟不觉了，这两个因为对立才能够安立的啊。真有待望之意，就是有妄想才安立觉了哈。那么第二段是更重要了，第二段是重点了啊。若离不觉之心，则无真觉之相可得。那么你说我们现在在不觉，那么把不觉消失掉了，完全弃舍这个不觉之心，你也找不到真觉的自相可得。就是妄有起进之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护，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在生灭门活动，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真如门安住，没有一个人。但是虽然这是生灭门，但是你说离开的生灭门，你就不能弃入真如门，就是旧路还家了。 好，我们从最初的觉而变成不觉，但这个不觉当中的觉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完全用无想定把这个不觉的心消灭掉，你也失掉了这个觉的功德，就错损菩提了，是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告诉我们，虽然一念的妄动啊，那么全体变成不觉，但是这个本觉的体系没有失掉，它有这个意思了。那么当然这句话，这个段话的重点还是在发明这个根本不觉啊，就是根本不觉是由不如实之正如法义故，不觉兴起而有其念啊。这个是说明我们生命的一个源头，就为什么会有生命呢？就是这样产生的啊。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段，复次一不觉故，生三种相，一比不觉相应不离啊。那么前面一段是讲根本不觉了，这一下讲知末不觉啊。这个根本不觉啊，法藏大师说呢，根本不觉是迷真起妄。那么对真如平等法升起迷惑呢，那么一念妄动就变成妄，就产生这个不觉了啊，迷真起妄啊，那叫根本不觉。那么知末不觉呢，是执妄为真，那么在妄想当中呢，又把它执作是真实的，就产生一个妄想的相续。说我们刚开始眼睛呢、有毛病呢、从虚空中变出一个花，虚空本来没有花了，就产生一个个体的生命的花出来，那么这个叫做根本不觉。那么进一步呢，我们认为这个花是真实的，开始对这个花种种的攀缘造作，又引申很多的事情，就这个叫做知末不觉。那么知末不觉开展出来呢，有九种相貌，有三系六处啊。三系六处呢，先讲三系啊，这三系六处都是知末不觉的哈。一者无明业相，以意不觉故，心动说明为业，结集不动，动即有苦，果不离因故啊。那么当我们最初的一念妄动以后呢，在我们的清净本性当中呢，升起的第一个相貌叫无明业相啊。这个业相啊，我当时解释这个业相说是有两种意思啊。第一个是造作意啊，就是我们下面论文解释的第一段叫造作意。第二个是招感意，它有招感果报的功德啊，这叫业相啊。我们先看造作意。那么一意不觉故，心动说明为业，结集不动。那么当我们最初一念妄动以后呢，就产生一个业力的。那么当然业的意思就是动，什么叫业呢？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动向，它不断的活动啊。当然这个业好一点的可能造善业，不好一点造罪业，那不管是善业跟恶业都是一种动向啊。那么就是造作意。第二个呢，招感意。那么动即有苦，苦果不离因故。那么这个动就是业，那么业就会招感果报了。那么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那么这些果报呢，从一个真如来说都是苦恼的，相对涅槃来说呢，它都有老病死的系缚了，所以都是苦恼的。好，也就是说呢，简单的说啊，这个无明业相啊，一言以蔽之了，就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真正的开始了，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啊？我啊你啊这些差别啊，众生啊，一个是人啊，畜生、恶鬼这种个体生命啊，就是一念妄动以后就变现的无明业相啊。当然，这个业相有的是善业啊，它的业是庄严一点啊；如果是罪业，就是卑贱苦恼了啊。那么这些都是以无明为根本所发动的业相。二者能见相，以意动故能见，不动则无见。那么既然有个体生命，就有一个人造见的，就有人所了。就的人来说呢，他有一个人造见相，或者说是人受用。当我们有个体生命以后啊，我们在个体生命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受用的东西。人受用的叫人见相啊。三者境界相，以一人见故，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啊。这个是所受用， 当然这个善业强的人啊，他受用的都是安乐的五尘啊，那么罪业所受用的是一个苦恼的五尘啊。那么这一段呢，在法藏大师的判定啊，都是属于阿赖耶识啊，都是依他起性啊，啊都是属于依他起性啊。那么这三个呢，诸位要注意啊，一念不觉生三系啊，这个三系是同时出现的，就是当有无明业相的时候，也就同时有人见相跟境界相啊。那么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维系的所谓的和合识阿赖耶识啊，都是依他起性啊。那么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我们再看下面的六出啊，这个六出呢，就是前期转世的作用所产生的片计所执性啊，就是这个个体的生命呢，在无明业相的个体生命当中呢，由这个境界的刺激啊，也不断的造作、啊、所产生的六种相貌啊，已有境缘故复生六种相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六种相先念一遍：一者智相，二者相续相，三者直取相，四者寂明智相，五者起业相，六者业系苦相啊，有六种相。我们解释：一者智相，这个智呢是一种分别性啊，特别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功能叫智相，就是我们依于境界兴起分别，爱于不爱故。那么我们这一念个体的生命的心啊，跟这个好坏的境界接触的时候啊，就产生很多的虚妄分别。那么这个分别的缘故呢，就产生的爱跟不爱，这个爱就是虚妄啊，就是说呢，我们在个体生命的受用境界的时候啊，有两种希望啊，有些东西呢我们希望能够跟它和合，有些东西我们希望跟它远离啊。总之呢，由于境界的受用先产生一个希望，那么这个内心当中对种种的东西有所期待有所希望，这叫志向啊，这是一个很微细的分别的。二者相续相，意于自故生起苦乐，决心起念相应不断故。那么依止前面的这种智的分别的希望啊，那么就产生苦受跟乐受。那么总有一天跟我们所希望的境界接触了，产生乐受，那么跟我们不希望接触的境界接触了，产生苦受。那么由前面的希望，那么跟境界接触以后呢，进一步产生痛苦跟快乐的感受，这个叫做相续相。当然这样的感受又会加强我们对前面的希望，也就是说呢，这个法藏大师说呢，前面的志向是一个点状的，那么这个相续相是一个累积性的，就是说呢，我们本来只是对某一个东西希望，但是当你真正接触的时候，你产生乐受了，所以对这个希望就加强了。那么对某一个东西我们是不喜欢的，但是不喜欢由于业力的因素，我们还是要跟它接触了，结果产生痛苦，那么这个痛苦呢又加强我们一种不喜欢的希望。所以这个相续相呢，就是把前面的希望啊，把它变成一种累积性的一种更强烈的希望，叫做相续相。三者直取相，亦以相续延念境界住持苦乐，心起着故。那么依于前面的这种相续的这种一次一次的去延念的美好，去受用这些美好的境界啊，那么产生一种住持，这个住持就是产生坚固的直取啊，对于快乐的感受的一种直取，或者对痛苦感受的直取啊，那么就产生一种直取相。这个直取相要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白话来说就是一种生命的经验啊，就是说以我个人有一些小经验说，我小时候有一次啊是生病感冒，那么感冒当然这个身体的功能比较差了，后来我吃一个豆子，我吃这个豆子以后啊就吐，那么从今以后我看到这个痛楚就害怕，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生命的经验，就是你曾经在某一种境界里面受用啊，一次一次的受用产生苦乐的感受以后，你就产生一种取着， 那么起着呢，你就产生一种所谓的执取相了，啊，对好的东西的执取，对坏的东西也产生执取，啊，就产生一种所谓的生命的经验。逝者即名自相，啊，亦以妄执分别假名言故。那么，透过前面的对境界好坏的执取啊，这个时候进一步呢，安立各种的名言，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这个人是我的冤家。那么把这个名言安立以后呢，就使令啊，我们对于这个生命的执取啊，这种概念呢、啊，就更加的坚定，而且把这种执取扩大，无限制的扩大。所以这个名言安立以后啊，我们的妄想就变得更复杂了。所以这个分别我执啊，就是这个寂明之相产生的，主要是最初显的就寂明之相，就是自我意识的，就是你心中的概念名言啊。那么到这个地方呢，等于是惑业苦的惑了啊，就是由细到粗，从一个自相、相续相、执取相到寂明之相啊。第五，起业相，亦以名字行名取着造种种业故。那么我们对生命有很多的思想以后啊，就依止我们的思想啊去造业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功德相，是对的，我们就会去做。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伤害的，我们就避免去做啊，就依止个人的心中的思想概念啊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那么当然这当中就造业了啊。如果你的概念是正确的，就造善业；如果你的思想是错误的，就不停的造罪业啊。六者业系苦相，以意业受报不自在故。那么你造的业，这个业就有招感意，就善界里面得果报了。那么当然如果是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那么是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那么不管安乐不管痛苦，都离不开老病死的系缚，所以使令我们身心不得自在啊，这个是果报了啊。最后做个总结，当知无明人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故。做个总结了，这些三系六出啊，一言以蔽之，都是一念心的颠倒引申的啊，一切的杂染法都是不觉所引申出来啊。这个六出相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哈。我们刚开始啊，从持戒的角度啊，是先破第五个起业相。刚开始啊，先不要造罪业，先不要问为什么，就是依止对三宝的信心，相信佛陀的教授能够使令我们离苦得乐啊，就是相信佛陀的智教，相信佛陀是一切智者，能够引导我们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刚开始持戒的时候所破的是起业相，但是以持戒做基础修的止观呢，那么就破这个第四个寂明之相，就破坏我们一种思想的名言。我们凡夫的名言最严重的就是贪念娑婆，我们一直认为娑婆世界是可乐的，所以我们在净土中啊讲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就是案例名言告诉我们啊，娑婆世界啊是噩梦者也啊，极乐世界是好梦者也啊。那么极乐世界是醒梦者也，娑婆世界是天梦者也啊。就是你要用这个佛法的清净名言啊来修正我们的概念，这个止观就是先破除寂明之相啊，就是所谓的面相细心的、啊、破佛合适了啊。好，我们的、啊、这个到这个地方是把这个阿赖耶识的觉跟不觉啊，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讲到这个地方全部讲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